大家好哈，那个欢迎大家来那个来这来到这边哈，那个这边是那个绿豆株式那个我们举办的那个第九场的讲座哈，那个主讲者是那个黄月红老师，然后那个阿凯老师哈，快点做起你的紧张，赶紧提醒一下哈，然后那个。这愤怒猪演讲系列第九场哈，那个主题是法官我来当，然后那个我们的黄老师哈，他是那个可以说是台湾最资深的那个司法记者，他曾经在那个年代哈担任那个总编，然后那个还有在 TVBS 任职过那个法务的那个，然后他是很上进的人，他曾经在那个东海大学政治系毕业后，然后后来他又读了法研所，然后就是包括那个许文龙，还有那个郑书敏的那个自传，他都蛮有琢磨的。然后那个我们今天的主讲，大概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请那个黄老师来主讲。然后我们等一下就开始进行。然后那个接下来就是会请大家那个讨论的时间。那我们现在把时间就交给黄老师啊，请大家鼓掌一下，谢谢。
我叫黄月红吼，甲这个名较外有一个贵姓的大法官，或者黄月清呢，吼，啊有一个迄个名嘴，或者黄月衰，啊，足侪人拢爱问我这个问题，讲迄两个人跟我什么关系？啊，我大概回答拢啊讲唔知呢，但是因呐拄到，这两个人呐拄到我的爸爸跟妈妈，嘛拢对我叫爸爸叫妈妈。啊，结果较早中国时报即卖总编叫做王美玉吼，迄阵我来中国时报做记者，也来做记者。哎呀，我甲讲安尼，伊阁听无。所以边仔仔讲，啊，你怎么那么笨？那个叫做兄弟姐妹。爱抓美玉讲，吼，猪八戒。我讲，哎，小心一点吼，这样构成公然侮辱吼。那等一下在演讲过程中，因为时间很宝贵吼，因为我想讲的东西很多，而且对台湾人很重要啊，所以我会讲的比较急促一点。那因为想讲的东西很多，但是我会穿插一些我个人的经验啊，所以我如果讲到我很臭屁的地方，各位请你千万要相信那都是真实的。好、哦、那我很臭屁是因为我现在最大的休闲娱乐就是诉讼。我很喜欢打官司，因为我打官司，而且我打官司不随便挑对手啦，我目前最喜欢的对手都是报纸。哦，那我曾经跟 TVBS 拿过100万，跟苹果拿过大概75万，跟城邦大概拿过98万，但是都还跟人分啦，还不是我改结，因为都替人割安尼啦吼。所以我蛮喜欢诉讼的。那所以有一次我跟李敖吃饭的时候，我跟他说：“哎，李敖，你那个书房借我走一圈好不好？”啊，他警觉性很高，他马上问我说：“你要干什么？”我说：“干什么？就是去走一圈出来，我就可以写一本书，叫做《你不知道的李敖》。”哦，但是你放心，我保证乱写，哦，因为我乱写以后等你来告，啊，因为我乱写又告输你，叫做理所当然。但是我乱写又告赢你，你就马上被我取代了。哦，哎，昨天你阿看了看了，哎，个伊也别他们赢了，伊个因公自杀有很多种，你挑最可怕的一种。好、哦，那我为什么会来讲这个？跟我今天有带一本书哈，这个因为蛮重的，书是一种全世界最重的东西，而且很不值钱。那我带了一些书，有交给我们工作人员哦。这本书，我捐了大概，因为太重了，所以我大概带不到10本哦。那想捐给我们这边，就是卖了这个钱捐给我们。那为什么会用这个书来当主题？就是说，大概在2年前，我们找了一位那个真理大学吴景清老师呢，他开始帮我们连载介绍各国的人民参审制度。那为什么会来介绍各国的人民参审制度？是因为呢，我从事司法新闻，跑司法新闻已经30年。因为我刚刚出来报道的时候呢，当时刚刚考上法官也去报道的人叫做许辉佑，国安局长。啊，他现在已经退休了，他已经干满25年退休了，所以我整整跑了30年。那我在跑新闻的时候，我一开始跑新闻的时候，就常常觉得说，我在司法今天就不公了哈，告金马要个起就不公了哈。那时候我就常常想，在司法不公，被他该管。那当时都认为说，啊，我刚解严， 这些问题就解决了。哦，因为国民党是叫交代嘛。哦，因为检察长、法院院长拢是地方党部咧开会时必须到场的，有诶什么常委啦，什么委。周围开会嘛，爱用高台嘛，所以徐水德开完花莲那边开，所以我们当时都认为说，有一天解严之后，这些问题就解决了。那其实解严之后，不但没有解决，更严重。那更严重，我就开始很纳闷说，那问题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会更严重？那这个事情呢？牵涉到我一直到2000年我去美国玩，那他们带我去参观费城纪念馆的时候，我看到美国那个费城纪念馆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他们在解说费城纪念馆呢，你去参观的时候，他们会费城纪念馆有两个东西可以看啊。第一个刚刚在公告书咧，漫画了，他们签那个独立宣言的时候，有个很大的自由钟，大概我们这个这么大的钟。所以逼开就对了，自己的胆又逼开了，刚才说神话了对了，所以他们建国就成功了。但是更重要的是说，他们的法庭的布置呢，本来法庭的布置是挂了一个英国皇室的图腾，结果被美国移民的那些先贤们把它拿下来放到地面上去烧，把那个王室的图腾扯下来放到地面上去烧。我心里面才恍然大悟说，当一个国家要独立建国的时候，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法院的审判要用人民的良心做出发，不可以用国王的良心做出发。所以这个事情对我一个很大的 shock， 说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法院在审判还是用统治者的良心在出发。所以呢，延伸到现在，苏永清跟马英九两个人呢，很可怕的还想在台湾推动一个制度，叫做官审制。那他们为什么推官审制？他们说呢，如果用人民直接参审会有违宪的问题。那什么叫违宪？他们就找了宪法80条，说法官要独立审判，那只有法官可以独立审判。啊，这写是骗不捌理的。那一条条文是保障法官独立审判，并不是审判权只有法官有。他们呢，故用这样子来扭曲宪法的精神。你回头看宪法第二条明文规定，国家之主权属于全体人民所有，属于全体国民所有。那请问军事、外交、审判，这些不都是国家主权吗？那如果国家主权是国民全体所有，怎么会我们去参审会有违宪的问题？而且最可怕的是，什么叫官审制？就简单的，刚才黑刚，因为我另外有送了30几份的报纸哈，就是这一份哈。那这个也是因为我出了这本书之后，我这本书为了上市呢，因为希望让大家多知道呢，我就特别去请台联的黄文玲办理了公听会。那个黄立伟呢，也办了一个公听会，以后我们就把公听会的全文都把它记载下来。那当时呢，与会公听会的人呢，就取笑说：“你官审制没有道理，让人民进去看、进去听，但是讲了不算数。”哟，他们现在官审制就是法官在开庭的时候，人民进去听。好，啊，人民进去看，啊，人民也可以讲，但是讲的是没有用，因为要不要听是法官的事情。好，所以今天呢，全世界那么多国家，我们用这本书去非常详细的介绍说，全世界几十个、几百个国家都实施参审制。所以那天公听会呢办完，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郑文龙律师现在全力推动陪审制。那我也跟他约时间，我说我希望我以后办的报纸长时间帮你推这个陪审制。为什么台湾非常需要的陪审制？其实有一个很资深也很优秀的检察官有一次跟我聊天，他说他新加坡啦、亚洲包括大陆去参访，他觉得台湾以后最大的强项就是跟大陆比赛制度。大陆还很人治嘛，那台湾有些制度是慢慢上轨道的嘛， 所以像那一天就蛮有趣的，一个有一位那个中研院的黄国昌教授，他列了一个数字，他说他们中研院做的民调呢，问说你觉得法官办案是不是公正，你觉得警察执法是不是公正，警察比法官还高出9个百分点。八成人可相信徛伫路边迄个警察，都无爱相信徛坐伫咧法院顶头迄个法官。啊，因为安怎？因为因就是垄断权力嘛，因就是无爱把权力搞出来互你啊。哟，啊，权力一旦唔搞互咱，咱就永远袂翻身嘛。哦，啊，所以我因为走司法新闻，啊，佮常常封告，啊，所以爱去研究法律。啊，佮阮兜有一个，就佮我读法律嘞，或者大法官黄爱卿，伊定定甲我讲一句，我印象足深的，伊讲，你敢知影？罗马帝国呢，一个公民会当管30几个奴隶，伊是全世界唯一的奴隶制度，奴隶经济。伊讲，啊，你敢知影？伊是安怎有法度维持？这是一个无合理的现象啊！平均一个罗马公民会当拥有管理统治30几个奴隶，嗯，卖讲30几个啦，这3个奴隶拢总扣合起来，罗马公民就死了了嘛。所以一定要提醒讲，法律好用的一条就好啊，因为哈关键定着就赢嘛。所以一定来讲，伊讲罗马的奴隶经济会当维持，是因为罗马法内面有一条足重要的法律，就是奴隶之间所有的亲属关系无生效果。所以奴隶翁仔某无算翁仔某，白囝无算白囝，母囝无算母囝，因为恁安永远都无法度团结起来，恁永远会当互我买卖，恁永远无一个家庭的力量，伊当靠这条法律统治罗马帝国。咱即摆底下嗰啲花，吼，是毋是宪法共识？是毋是？各位，你甲咱的宪法并轨，宪法第17条，人民，你有啥物权利？你有啥物参政权？一条明文规定，人民参政权有4项权利。高进，那有何难？你这条唔合理，你就无法度啊嘛。一条规定讲，人民呢对人甲对法。四种权利，什么是对人的权利？就是我会使选举，我会使罢免，我会使把人选起来，我嘛使把抓落来。我对法律，你若唔合我这個法律，我会使创敌。我你这個法律感觉无好，我会使要求合法。那现在若无合法法啦，咱若无创敌法啦，对。当然，咱提一个讲。爱废掉这个公投法的审核委员，啊，提过公投法，我提议讲爱甲你废掉，啊，你都一定袂准的呀。哎，我都设计一个讲，我认为甲你废掉，啊，你都一定袂准的，啊，这个法律一样会存在。哦，所以在咱的现实的社会里面，有真侪真荒谬、真无合理的代志，逐天嘛在进行。敢那我拄下要来的时阵，咱的主持人陈宝言讲。啊，好佳哉，无找司改会，我讲，嘿啦，因为吼，司改会来吐槽啦，哦，我讲吼，司改会是无资格人合作民间司改会啦，哦，因为合这个名就是足荒谬，我讲是安怎荒谬，我解释给大家听，恁一定会同意啦，吼，我讲咱这個社会上有足多问题，吼，啊，这问题可能拢百姓在做诶，安怎脏乱，哦，这百姓在做诶，吼，交通乱，哦，这嘛百姓在做诶。哦，污染哦，这嘛可能是百姓在做的。哦，足侪问题拢可能是百姓在做的，但是拄仔当一种问题，百姓无能力通在做，司法问题百姓都无能力通在做啊。全台湾所有的司法问题，两个人在做的，法官甲律师嘛，一个提钱，一个送钱嘛。哦，啊，恁是其中在做问题的一个人，啊，恁起来甲组一个会，讲恁要来改革。这是无理嘛？吼、哦，咱还佫有人做起来讲，哦，咱是环保志工，哦，因为环保，阮家己等惊人啊，阮家己佫来捡， 啊，你敢不听过民间司改会讲，因要组织一个律师清洁团队？哦，所以这是足离谱的嘛。而且律师的专业对咱来讲是一个真可怕的问题，就是讲，咱一般咱若去看医生，医生甲咱治病治了有效无效，咱会知。你去配一支目镜，配了有较清楚无？你嘛会知。但是律师咧甲你答辩的时阵，是咧害死你，还是咧救你？你唔知啊。结果因有法度家己组一个会，啊无足侪钱的，吼、哦、啊讲因合作来要来改革，啊结果问题是因制作案较要改革，啊这唔敢那较早警钟的嘛？警钟就讲哦，恁会蝶要来，要恁来注意哦。啊会蝶嘛，伊咧生，啊你俩会蝶嘛是伊咧俩的，对不？啊到尾都拢跟俩背势嘛。哦，所以台湾呢，伫司法这块呢，有非常多、非常不合理、哦、非常荒谬的代志呢，是迄、那个环境怎造成到咱呢，完全无法度伊。哦，啊，所以我个人的经验，我定人讲，我讲哦，拍官司哦，你去都全家输赢吼，拢顶多会赢啦。啊，你拢听伊的吼，啊，我家己的经验真正是，我那边若出庭哦，甲法官冤家吼，迄、那个案我拢赢。啊，我若无甲冤家，我拢输。吼、哦，啊，我冤家吼，故事拢足趣味的。我凊彩先插播一个，譬如讲，我含李涛小过啦吼、哦，我写一篇文章讲李涛曾经是匪谍安尼啦吼，我爱着过话。啊，过话吼，吼、哦，迄、那个查某法官足袂见笑的，或者方彬彬，所以我要甲写文章正式甲骂过安尼啦吼。啊，开我的庭吼，骂我啥呢？我讲吼、哦，我们写这一篇其实不是侮辱他。哦，是说他呢，在当年戒严时期就为那个二重疏洪道发声，发声到情治单位要把他列为匪谍，去把他列管。哦，所以我们是肯定他的。我来讲说，迄、那个方便便，迄、那个变销查某法官，跟你讲，你这什么观念啊？我用判决书告诉你啊！呢，我想，我啊，这样就怕，所以开答辩第一句来，你搞阿咩啊？因为要个李破是李涛去出庭啊。李先生，你请坐。李先生，你还有什么要讲的没有？李先生，那这样可以吗？阿胜哦，阿胜抓到我，阿胜也较衰啦。因为听他说黄爱衰，不跟李涛讲，讲吼，我们家很多兄弟姐妹，但是这个弟弟你不要惹，因为他真的不太好惹，阿内。哦，啊，李涛的课谁？嗯，这公司政策我要打到底啊！那样，啊，打到底不要紧啊，要打到底啊！那开庭刷了吼，嗯，我得去编资料。哎，叫我编了一篇吼简报吼。1992年，台湾女人性幻想的第一名叫李涛啊！那样，哦，我就加简报啊，写整撰，主张法官审判不公。我讲，我啊，这样写也要写作文啊！我讲。该女法官对她有无性幻想？对此，第一名性幻想对象第一名的男人，有人有无性幻想，本人不得而知。但开庭时，其公然对其温柔婉约，哦，对本人大声咆哮，如此在法庭上公然冰炭交加呈现，本人无福消受，请求更换法官，以为公平啊！然后啊，当然个故作嘴。啊吼！我吼，我当时毛公两三，我讲我什么敢忽薄，但是作文能力袂歹啦。哦，我们这篇个写落了吼，的主张爱换法官啊！你中华民国的新片吼，换法官是唔捌选的啦。结果我这篇入去了吼，因在个驳掉，驳掉我抗告吼，哎、欸，抗告成功了，竟然爱重回裁定安尼啦。吼、哦，我接落去重回裁定，我得开始写作文啊嘛。我讲吼。要求开庭调查，他开庭的时候，吼、哦、有无温柔婉约跟大声咆哮，吼、哦、啊，你们要开庭调查才能知道他有没有偏颇嘛，吼、哦，安尼，啊，迄法官都唔敢回啊，你呢？都唔敢回，我得阿公吼，你们应该要开庭，你们不开庭怎么会知道真相？你们如果不开庭就能知道真相，那也算是有特异功能。那如果你们有这种特异功能，你们应该昭告天下，说以后不开庭就可以知道真相，因为我们士林法院有这种特异功能，要告诉大家，要教人家。 好、啊，如果没有特异功能，你们就要开庭调查。好、啊，我惹个乖乖阿哥开庭调查。啊，其实这个哦，这个是诉讼上一个技巧。因为我主张这个法官审判不公，在我判定他到底公跟不公之前，他不能进行我的实质审判嘛。所以我一直跟啰，爱得个真正开一个庭啦吼，啊开一个庭，得裁定讲。嘿，开个庭就要求，因那录音应该切掉嘛，所以录不掉嘛，录不掉，我得赶快去抗告，抗告嘛，去啊驳掉，驳掉，我得去抗告啊，那么都反正都了录来录去哦，录到一档告吼，迄、那个查某法官换人，伊得别当去信我嘛，啊换人了，哇，其他来吼，未遐主观，迄个叫做拍呀，你知道？啊叫做拍，打电去嘛，该消灭就对啦。迄、那个，即卖法官在个传话，啊，迄阵李涛请即卖做名，迄、那个谢振武安尼啦，啊，法官第一句讲谢大律师，请你陈述什么什么安尼啦，我随法官也袂讲说，我随白讲，法官，你刚才叫他什么？你再叫一遍。这个法庭律师还有分大跟小哦，他哪里大？你证明给我看。那我这个没有钱请律师的，不是活该要去死吗？你为什么叫他大律师？反正那么蠢，没有戏，没有招的地啊！嘿，法官抓狂起，抓唔知要赢吼，抓光好谢律师安尼啦吼。啊，就谢律师的，我讲吼，法官，他我写了他这一篇，他就对外说，那个报纸从头到尾都乱写，都写错了。哦，那个刊物他还不屑讲我们的名字，但他讲说我们从头到尾都写错了。我说，法官。你叫他写一篇从头到尾都错的文章给我看，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写一篇从头到尾都错的。你还可以说我哪里错，但不能说我从头到错啊！你叫他写一篇给我看，所以我也告他这一篇侮辱我啊！他现在也是我的被告啊！你为什么不传他？哎呀，你说好，那我们传他。哎，传李涛当然没来嘛，没来，我的法官，他为什么不来？哎、欸，等一下，病、嗯，哦，他写说另有要事不可前来。我说法官，这种理由可以请假、啊，叫他写清楚。譬如因怀疑老婆与人通奸，前往捉奸，所以不可前来。哦，这样本人才能检查看看他有没有事实。万一没有事实，我要告他伪造文书。那两位法警嘛，在边啊哀求安尼啦。嘿，法官，我惹个不多中，我们再传他一次，他不来我就拘提他，好不好？我当然好啊，对不？不要，伊就叫我个，好，哎，这股等于一传嘛，李涛第一个就乖乖来啊，乖乖来的，弄底下问啊，啊问煞吼，问煞，我嘛是去赶快，反正我讲，我当下这笔个未歹啦，因为这笔个纯没有招的啊嘛，干呐，反正有罪的谁在你判，就是没有你招的啊，但是吼，你一定要做功课啦。其实我所有打官司吼，我后来几乎都没有请律师啊，我都是自己土法炼钢。硬去要乌白盖吐吼，啊！的事先功课都做得很用功了，所以我有一次吼，甲罗文家拍官司吼，还有咧法官向通知我讲唔免出庭，我说讲法官你怎么可以叫我不出庭？我昨天晚上准备到凌晨三点钟，你却一个电话叫我不用去，那我不是白准备吗？吼、哦，还有咧法官吼，和这黄杰鲁今仔日树林，甲他用一句要较高水的，甲伊讲啊，我要是每个当事人像你这样用功，我这法官就好干了。不要理他，乖乖都要传来，传来的懵懵的呀，懵刷哈，懵到弄中刷，我都白个，我叫他去改光法官，你们显然都讲好了嘛，为什么开庭问我的时候就问我有没有前科？现在李涛也是我的被告，你们从头到尾就不问他有没有前科啊？你们欺负我啊？啊嘞，黑法官等久公黄先生，对不起。李涛，你有没有前科？李涛别看，没有，可坐下去。不过哦，开完那个庭哦，我知道我打不赢李涛。我如果跟人家打官司，人家这样羞辱我，我一定咬牙切齿，啊赢，对不？那你情绪也表露，伊唔是，伊迄个人点开刷抓冲过来，手眼也看起来，哎呀，英雄英雄啊，幸会幸会。我感觉看得贵了，他真的是演艺人员，他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伊都欢迎讲啊，今天拍你啊，伊不爱你啊， 啊，所以就透过人讲，阿伯何解何解嘞？别无，我想，甲这人才袂见笑，啊，算了，何解了，哦，就算。那这个就差题差的稍微远一点，因为我打官司很好玩的，很好笑的。我每次打官司我都很精彩，有时候还骂法官，骂到有一个法官，我帮黄海穗打一个案子了，那个法官都把我当空气，我讲什么话都不理我。后来我就去听看他怎么开别人的庭，啊，我一听他在开别人的庭，我说等一下你就完了，嘿。啊，他就轮到我的庭，他问我说：“黄先生，你有什么话要讲？”我说：“我话很多，但是你程度很差，不打算跟你讲。”这个不好笑哦，书记官个怕你来的，法官程度你很差，不想跟你讲啊，爱得给他垮了啦。我讲，我看你刚才前面开那个庭，人家手机没有关机，你就叫人家关机，那个是法警的事，你当法官不专心，兼差当法警。后来当事人陈述，书记官听不清楚，你又练一次给书记官听。那个也是通译的事，也不是法官的事，你又兼差当通译，你整个开庭都在兼差，都没有专心在当法官。爱欢迎胜美败了，许家英公，那是前案跟本案无关。我说怎么无关，你这种水准怎么能期待你有一个好品质，当然影响我的不想陈述啊。还书记官各样跑了，你都在开，你都在兼差当法警，兼差当通译，深度差，不想陈述啊。那就得练出来给我签。我讲，我讲书记官，我讲那么多，你写这么少，我也签不下去了，不签了。我出来，这个赢嘿。哦，那台湾的司法是真的是不能信任的。哦，那所以我最近想，我的志业是想写一本书，叫《千万不要相信法院》。我想像证明题这样，从历史、从法律各方面去证明。好，那我们再把话题拉回来说，为什么我会这么积极的想？推动希望大家找尽各种机会呢，说让台湾呢真正实施陪审制。因为第一个刚才已经讲过了，宪法告诉我们审判是人民的主权，突然没有人怀疑说审判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那如果审判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它怎么可以不属于我们国民？可是各位，实务上为什么不会实现？你千万不要相信什么执政党跟在野党的立委，因为他们不希望人民参审，因为人民参审，因没地官说，因希望会瞧见。当这些权力交到人民手上的时候，因没地瞧，所以不管他是执政党啊，是在野党。因为我亲自，我不方便在这边讲人名了哈，讲也没有关系，不怕跟他打官司，只是不需要内耗了哈。我就碰过一个在野党很资深，甚至什么党团什么什么立委，我一跟他提到人民参审，一马上说那不可行。那我想说，奇怪，那不可行，我想盖些话编起来，他就是不愿意。那我后来在台北地院才知道说，包括王金平在台北地院也很有影响力了哈。那他们呢？不希望人民能够参审，因为他们不希望把这个权力交出来，他们希望能够垄断。那所以，我为什么跟公听会办完以后，我跟郑文龙先生说我要全力来支持他？郑文龙先生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因为他也出了一本书叫《陪审团》，让他介绍很多美国啦，各国介绍美国陪审团的建立的来源。他中间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引用了几个很重要的故事，就是说当美国在恶斗的时候，也曾经总统要收押副总统，也曾经总长想办政敌，但是因为美国有陪审团，最后都判无罪。所以他认为人家实施陪审团已经300年，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人家都检讨过。那不要举那么远，我们举日本。日本几年前他们自民党的党魁两次，日本的检察官都决定不起诉，但是日本后来也修正说，类似这种，他们呢有一个名称叫做检察审查会议， 就是检察官认为不起诉，但是事涉政治比较敏感的，要再交给人民组成的会议来决定说要不要起诉。结果人民两次投票都认为那个自民党党魁应该要起诉，所以他就被起诉了。那陈水扁的案件更是非常的明确，哦，我在这边先表示一下了，如果立场跟我不一样的，你们私下再讨厌我。我对陈水扁本身是不支持，但是我认为陈水扁这个案子是不公平，哦，我认为陈水扁太多应该做的事情没有做，所以我个人对他并不是很高度肯定。但是陈水扁这个案子是绝对的不公平，哪有说法官交保就把法官换掉啊，把法官换掉还没有关系，还把法官起诉泄密。欸，秋后算账嘛，不然算到这么严重欸。而且我很清楚，重新裁定检察官陈水扁要收押，他们是指定交给哪一个法官写裁定书，而那个法官是一律有罪主义。那上诉到三审，贪污已经很明确的都采职权说，但是陈水扁案子就是硬是变成影响说。但你把审判的最后的权利放在这一群官僚的手上，官僚他在乎的是我能不能升迁，我今天听话能不能有未来。你只有放到人民的手上，你才能真正享有让人民去做决定。哦，所以那天的公听会来宾呢，我一直的在告诉大家说，我跑司法新闻三十年呢，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审判它的核心意义是什么？一定不是在说你有罪你无罪。哦，审判的核心意义是什么？所以我那天跟他们到报告，在这里再跟大家报告，审判的核心意义其实是一个国家在进行一个很重要的说服工程，说服全国的老百姓，这件事情这样才是对的，这件事情这样才是可以做的。你要说服到大多数的百姓可以接受，所以这样一个说服工程如果能够透过审判来进行的时候，那台湾怎么会有还有蓝绿对抗，怎么还有统独对抗？但是我们几十年来，我们的法院他只强求给你一个很权威的判决，你就算跑路还要把你抓回来服刑。所以他们最近在差说判罪了就都走不去，我说走不去哪有什么不好啦，一选择跑路的自由也不行吗？那为什么那么多通缉犯在跑路都没有那么大的版面啊？他跑路你就一定要非抓他不可，这不是也是特权吗？欸，啊，人选择跑路是很痛苦的呢。欸，那些在写新闻跟名嘴都不知道走路过，欸，我们走新闻不知道走路人这会走路是很可怜的呢。杨登魁说他走路的时候说走去云林住在草地，他说每天透早八点若无出门吼，而且厝边头尾讲，哎呀，迄两个查甫人拢无代志，规工乱乱踅伫遐，所以到八点就爱穿迄个白衬衫，那个夹一条毛衣遮尔大吼，啊，走去公园那么乱乱踅，踅到会使下班才去回去，哎呀，草地人若无头路，人来摇，伊讲，哎，是唔走路的。所以其实跑路的代价是很深的啊！啊，你说陈其礼跑到柬埔寨，在那边终老，在那边死掉，有什么不好吗？对啊，欸，陈其礼如果进去牢里面关，欸，是那些管理员比他可怜呢。对啊，那些管理员阿爹也没去啊啦，啊，一个婆，一个属好伊，对哦，爱拿要提钱甲乌西，要收啊，唔收，唔收啊，唔收，对哦，要收要办理贪污，啊，唔收，我靠，兄弟要甲拍，对啊，所以。其实司法的核心价值不在于说把罗富柱抓来关，把谁抓来关，那个无关紧要，而是要把一个国家的说服工程交给老百姓来说服老百姓自己。所以苏联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叫《十二怒汉》， 他就是一个审判的过程中，那十二个人每一个人都讲出来他自己内心亲身遭遇的感受，最后把一个他们大家一开始都认为这根本不用开会讨论就是应该判有罪的人，最后判成无罪。而且在这种过程中其实是训练大家，这个社会上大家来接受理性。所以当陈师母老师呢跟我说给这个机会的时候，我很感激他，也很乐意来这边，就是要来跟大家报告说，其实我跑了30年的司法新闻，我看台湾的司法这么多的不公不义啦，甚至各种丑陋面啦，我个人呢深深觉得说，其实台湾呢不管跟中共将来如何互动，我们如果能够把陪审团建立，会比总统直选还重要。因为总统直选，我们有很多意识形态被洗脑习惯的人，他没有办法去接受一些概念。哦，我常常用《血钻石》那个电影来说，小孩子被抓去2年就要拿枪打他父亲，所以日常生活跟洗脑是很可怕的。所以投票不是我们最有力的武器，人民有审判权才是我们最重要的武器。哦，因为我今天早上才又在写一篇文章，在骂台北地检署。我说你这个杨志宇真的是不要脸到极点。哦，我用4个案子在骂他。第一个案子是一个很小的案子，万海集团的少东坐飞机。骂空姐说：“我认识你们董事长，你死定了。”啊，他说这个不叫恐吓，这个叫心情不好。所以我的标题就是“杨志宇，你死定了”。哦，他第二个不起诉的是昨天那个史云生呢，那些名人代言人都说不知情，所以通通不起诉。其中陈昭荣还说，因为他工作压力很大，开始调法，用了史云生帮他找回了落法。我说检察官，你笨到不会问他什么时候开始调法吗？他的法调到哪里去？什么时候找回来的？他如果没有这个事实，那就是瞎说啊，说瞎话还收了代言费，这样还不叫共犯吗？啊，你碰到万海集团就不起诉，碰到名人也不起诉，碰到江国庆的命案也不起诉，碰到杨锡安你也不起诉，那你还能干什么？哦，所以他们完全不在乎说能不能说服老百姓去接受，说我这样做社会大众能不能接受。哦，所以我自己也打很多官司，啊，也看了这么久，所以我真的深深相信说，诉讼、审判，就是整个国家大家在进行一个讲道理的比赛，一个说服的工程。哦，那再讲一个我实际的例子，因为这个看起来大家别会笑啊，这个也蛮好笑的，就是 TVBS 周刊曾经登了一篇文章，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但他们在旁边呢写一个整理记者，哦，然后写黄月红，但第三个字把我改成红色的红，哦，就主张那是在骂我。哦，我说第一个没有人家叫这个名字，啊，他声音都跟我一样，啊，一审，哦，我还请了律师，对方没有出庭我就输了，啊，我二审呢我就跟我的律师说你不要出庭我自己来打。哦，那在打这个官司的时候，李敖讲了一句话对我影响蛮大，他说打官司，哦，你只要说服那个法官，他会帮你写一个有利的判决书。他说对哦，他说像我呢曾经告台中市政府国家赔偿，我听说那个法官叫楚如聪，曾经把他的首长抓着领带说他开公家的车到逢甲大学上私人的客栈终点会，把他以现行犯揪到台东地检署按铃申告他贪渎这样子。 他说我辩论的时候就说，每个人彰显社会正义的方式不一样，有人敢抓着首长的领带按铃申告，我就只能靠一支笔写出我心中的正义。所以我的啊，李敖的口才辩才无碍嘛。李敖说，我讲完的时候走出法庭，我听到那个审判长跟他旁边两个同事说，诶，他讲得好诶。他说你想我还会不赢吗？我想这个很有道理。所以呢，他们把我改成红色的红呢，我听完李敖的话，我觉得那我一定要想办法说服这个法官。所以呢，我就想我应该怎么说服。后来我提出一个，因为成功了啦，所以这个论点应该还不错。我最后辩论的时候我就说，法官，全天下的父母亲看到子女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一份一样的心情，就是想给这个子女一份永远的期许和祝福。这一份心情化成实际行动，就是给他的子女取一个好名字，给他带着一辈子。我的被告身为文化事业，却糟蹋这一份心情，却玩弄这一份心情。所以当我们的立法院萧万长被改成萧万长短，他就会打架。哦，侃侃而谈，诶，判下来判要赔我80万。哦，我当然就送了嘛。我等于跟我母亲说，妈妈妈，有人给我改我的名，改一字，法官判给他赔80万这样。哦，我妈妈跟天才说，哎呦，不然叫他改三字，看你也死呗。我说妈，改三年一次都没了。因为呢，我打诉讼呢，发生了很多趣事。那其实打诉讼的过程中，也让我培养了很多胆识，也看到了很多法院这种不公不义。最后呢，那一天我们在办公厅会的时候，我再补充一下，因为我这个也不是说对台大那个李茂生教授特别的有人身攻击或什么，他一直主张说台湾的民智还没有这个程度做陪审这样子。那因为他前面讲，我在后面讲，所以我就上台的时候，我就很诚恳地告诉他说，请他一定要相信台湾老百姓的智慧。因为呢，我说当他这样讲的时候，让我想起郝柏村。当台湾要推动总统直选的时候，郝柏村也说过一样的话，台湾的民智还没有到总统直选，如果总统直选会像菲律宾一样进入动乱。我说结果台湾不但没有进入动乱，还成为全球华人最羡慕，因为有华人以来，没有一个地方的权力移转不必像薄熙来这样监听，就可以和平移转的。而且我说你不要以为他没有念书他就没有智慧，因为民间的智慧跟念书没有关联性。那天因为时间短，没有时间再讲这个笑话，现在比较有时间我再讲一下，还可以讲了。我说我们都知道诈骗集团很多，但我在嘉义呢碰到那个不认识的阿伯阿巴桑，他们接到诈骗集团的时候，这是他们的对答。那个诈骗集团说，银家底的手头叫伊爱去银行汇钱，伊抓银讲，哎呦，你唔卡早卡来，我这世人上大万谈就是无好心。那卡早卡来，我就这个心愿就当解决啦。结果另外一个呢，而且这都是不认识的阿欧巴桑，他们直接电话的对应。另外一个也是一样，讲打电话讲，因囝伫个手头，叫伊紧提钱去遐办。伊讲，哇，你那遐无用啦，卡打掠大汉的去呢，即摆阁掠细汉的去。所以其实，生活中的智慧，人民其实比那些官员还多很多。所以，我也常常诠释说，为什么我们说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我说这一句话呢，其实它真正的重点含义有二。第一个，平民的思考是胜过宫廷的思考。第三个，多元的思考胜过权威的思考。 大家都觉得诸葛亮很厉害，但是三个臭皮匠呢，他们来自平民，他们来自百姓，他们来自基层，他们自己会有他们的智慧可以解决问题。哦，那因为呢，我准备了好多点了，可是时间好像不是很够，所以我就尽量跳着讲，也差不多了啦。所以来这边呢，第一个我很谢谢陈生梦老师让我有这个机会来这边推动这个，因为我真的很臭屁啦，因为我写那个许文龙那本书的时候卖了20几万本，单单赚稿费就赚了不晓得几千，有没有几百，有没有上千不知道。另外那时候每场一次演讲那种情况，有两万没有，两万没被鬼了，反正很臭屁啦。那现在呢，这个臭屁的日子过了，现在开始老了，所以也觉得说应该做一些比较有理念性的东西，所以思梦老师给我这个机会的时候，我很高兴来这边跟大家分享。所以我来的时候想说，就算只有一个我也会讲2个小时，因为我也要说服他说，希望各位出去以后找尽各种机会，不管是给民意代表施压也好，给出兵逃位说明说台湾人一定要有陪审团才能够对抗未来两岸不管什么情势发展，我们一定要有审判权，我们才能够决定我们的幸福，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幸福交给那些少数的官僚，因为自由新政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哦，自由新政的可怕，因大家较常咧讲的是，就讲伤害甲杀人未遂了。哦，迄法官啦，无摕到钱，要判你杀人未遂，伊就讲连杀36刀。岂有无智人于死之心，否则岂会连杀36刀，可见岂有杀人未遂之心。哦，我这讲的就有理，现在去到理性钱退掉，法官要改判嘛，他就写狗有杀人之心，岂有连杀36刀而未死之理，可见其断无智人于死之地，是以应论以伤害，又经被告撤回告诉，所以本案不受理。哦，自由新政就可怕的嘛。啊，现在这个吼较无啊，现在说性侵的足严重，吼，较少年的吼，拢采取迄个较开放制度，啊，较老的拢较保守，所以吼，偏偏吼，孤男寡女独居一室，啊，那老岁仔判。狗无奸情，谁能能信？哦，哦，啊，少年那判的就是，虽孤男寡女独居一室，但未有任何积极证据可证其有苟合之嫌。哦，所以本案赶快，所以自由新政其实是可怕的，而且自由新政全部交给官僚是更可怕的。哦，所以台湾呢，好不容易发展到现在这样的制度，哦，啊，我现在打官司哦，弄个人家法官哦，躲这一下，啊，其实台湾不是没进步，有慢慢在进步，我们的诉讼制度也好，我们很多体制其实都有慢慢在前进，但是最关键、最核心的，一定要让我们人民拥有审判权。哦，那这个审判权我们用什么方式可以拥有，我不知道，像郑文龙呢，他做得很具体，他还写一本书，还把陪审法的草案都附上去，所以我那天看完他，我就说好，以后我当你的粉丝，哦，我会全力帮你推动这个陪审团制，因为我可不一下办了，啊，我这人我若不办的我就配合别人，啊，我若办的你就别跟我争，我这一翻两瞪就简单了。啊，所以刚公掉，我随个郑文龙他简讯讲吼，从现在开始我是你的粉丝，我会狗腿你啊，你让我追随啊，好啊，所以各位，你们有机会，不管是上郑文龙的网站啊，或者买他的书啦，反正我认为说台湾未来最重要、最核心、最后一里路，就是陪审团，就是人民要取得审判权。如果审判权不在我们人民的手上，台湾的司法。隆中好小哎，隆中骗人哎，哦，跟大家报告到这边啊，希望有说服大家愿意呢一起加入，不管出兵逃位也好，不管是你支持的立委也好，民意代表也好，哦，啊你呐，今日讲了未清楚，嘿，拜托嘞吼， 去册局吼，即摆册局拢抛出去嘿，去甲买一本吼，啊，提去用看吼。嘿，法官应该我来当，还有各国的制度介绍。哦，那我有捐的几本书在这边，所以啊，这个是捐给我们绿色到顶的哦。好，那跟大家报告到这边啊，接下来是座谈了。
我来看吼，那个黄老师去用改做伊红吼，去用改吼，我是认为这不是侮辱伊啦，这是一个先见之明啦。像我伫遐听伊讲话吼，我真是讲这无红嘛，是还是真困难啦。黄老师也是讲个真精彩安尼，大家用都嘛是拢听个真欢喜。然后我们现在开始那个进入提问的时间吼啊，你们用台语来发言，还是用国语个发言，拢是比较紧的啊。你们如果说要那个自我介绍，还是讲较歹势，拢不爱讲嘛，拢比较紧吼啊，就自由的吼啊。一个人用一分钟的时间来讲啊，对，咱大概三个人的时阵吼，咱就请对黄老师来回应这类啊。讲话的时候要记得用麦克风，因为我们会那个现场录音吼啊。那请问谁有问题的可以举手。